不过是边亚米两个支派，不错，现在只剩下南国两个支派人，可是到底权力还是被污秽的。虽然以色列被掳，但是伯特利那块地方还是被污秽的，而那个坛还是怎么样呢？还是所以什么时候？那么我们记不记得耶罗波安不是立了那座坛？那个预言到底什么时候？神怎么在大卫家兴起约书亚？什么时候应验的呢？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是完全应验了，那就是第十五节，列王记下第23章第十五节，他将伯特利的坛，就是以色列现在罪里尼发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筑的坛，都拆毁、焚烧、打碎成灰，并焚烧了亚瑟拉。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又打发人将坟墓的骸骨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的坛，正如从前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所以现在很清楚，我20节又将秋坛的祭司都杀在坛上，并在坛上烧人的骨头，就回耶路撒冷去。所以他到了28岁的时候，到了他26岁的时候，那么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等一下啊，对，你看见现在23章所记载的，那就是他得到那个所愿，得到律法书以后的故事。那就是这个就应该是什么？就是应该是约西亚他26岁以后的事情。所以这个26岁以后不是有庆祝？不是我们已经读过了吗？就是他在那里过逾越节是空前的，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的。那么还有这一段呢？这一段记载很多地方很细。是历代之下没有记载的。那其中有一个就是他到了，果然到了伯特利。那么这个是他在26岁的做，20岁做的是把这个祭司的骸骨烧在坛上，不过是若接近耶路撒冷和犹大说的。但是现在他是接近全地，包括伯特利来说的。所以现在你就很清楚，王吩咐众民说，你们当照着约书上所写的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守逾越节。那么这个就是后来我们所看到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灵呢有一个评语，那就25节，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记得一切律法，在他以后呢，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像他的。所以这是谁呢？这个可以说就是约西亚的特点。但是就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书，整个这一段圣经里面啊，你看这里面有几句话非常有意思的，我们看啊，第五节，这样啊，我们来看第四节好了。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并把门的，将那为巴利和亚瑟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在耶和华耶路撒冷西伦西旁田间烧了，把灰拿到伯特利去。那现在讲的伯特利。然后第5节，从前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在犹大城邑的丘坛和耶路撒冷周围烧香，现在王都废去，有废去巴力和日月行星，并天上万象烧香的。所以你看，一下子过去列王，犹太列王包括谁？包括马拿西，包括过去的。你看你们这一下子就把它废去了。所以很明显的，你要知道说，约西亚做的是过去很多列王所没有做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第11节，又将犹大列王在耶和华门旁太监拿单米勒套进油囊屋子，向日头所献的马废去，且用火焚烧日车。第12节， 犹大王在亚哈斯楼顶上所筑的坛，这个楼就是亚哈斯楼，也就是亚哈斯塔，也就是那个天文台。那么因为现在他们因为他们呢这个相信星象学，所以呢就拜所有的天上的万象，明白吗？所以和马拿西在耶和华殿两院所筑的王都拆毁打碎了。是很明显的，一个是亚哈斯父亲做的，一个是马拿西做的，你看见说他完全把它毁掉了。所以这里特别两次说到从前犹大列王，很明白，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这个犹利，这个是指的从那么然后呢，到了第二次讲的犹大列王，就讲到一个是亚哈斯，还有一个呢是马拿西，点名了。但是现在最稀奇的是五十三节，从前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前斜壁山右边为西顿人可憎的神亚斯他录，摩亚人可憎的神基莫，亚门人可憎的神密拉宫所筑的丘坛，王都污秽了。这证明什么？这证明说几百年来，可以说三百年来，没有人敢动他。连所罗门坐在那里，在那个斜壁山或者冒犯山所摆上那些偶像，你看连西西家不敢动，没一个人敢动，因为这是所罗门做的。但是现在你看见吗？现在呢是谁？是所罗门，是这个约西亚呢，王就都把他误会，就打碎诸像，砍下木偶，将人的骨头充满了那个地方。所以就是没造了约西亚，那个恢复是彻底的恢复，那个打碎众偶像是个彻底的打碎众偶像，不敢，不光是列祖列王所做的他都敢做，而最稀奇他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手，他居然敢把这个历代历史以来三百年以来，可以说几乎是三百年以来，我如果时间没有算，几乎三百年以来，要记得所有以色列的诸王，包括北国的，包括南国的，没有一个人敢做的事，现在约西亚做。所以你看，真的把所有的偶像都去掉。那么然后圣灵就说耶和华然后圣灵就给那个约西亚的评语，我再说一遍，就是二十五节，在约书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所以感谢主，像这样的形容呢，除了约西亚之外就是西西家了。那如果大家仔细记住，西西家圣经里面曾经有过一段话，讲了西西家在过去的王跟将来兴起的王没一个赶得上他的。那么这个都是圣灵的形容词，这个两个并没有矛盾，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点。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就完成了最后一次复兴。那就是说当以色列人要被掳以前，我们知道说神借着他的话在约西亚身上，那终于有了一个非常彻底的恢复。那么这个是约西亚做的。但是虽然这样，但是不要忘记现在呢，约西亚是最后一个王，也是最后一个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就是神的旨意，神的眼光论来看，约西亚是最后一个。在我们来看，后面还有约雅敬，在我们来看有约雅斯，然后有约雅敬，那么他们都被就一个是被法老王废去，一个被法老王立的。然后后面你看见吗？等到这个约雅敬要做王，那是约雅敬的儿子要坐在宝座上的时候，结果又被巴比伦废去。废去以后呢，取代他的是谁呢？就是他的叔叔西底家，那么也是约西亚的儿子。所以很稀奇，就是你发现说好像到了约西亚后面就没有后代了，没有属灵的后代了，意思就是说约雅敬不算，约雅斯也不算，然后西底家也不算。所以一跳呢就跳到耶格尼亚，那一跳到耶格尼亚就是王国的时候，耶格尼亚就是约雅敬，明白吗？ 所以接下去的，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你再往下去读历代之下最后几章，你读到列王记下最后几章，你发现什么呢？发现和耶利米书里面所讲的很多地方是不谋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猜想说，列王记上下应该是出于耶利米的书，因为很多地方相符合的。那么同样的，历代之下也是如此。那么现在你才知道说，原来这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西西家跟亚哈斯的故事。你不要光以为是读列王记上下就好了，或者读这个历代之下就完了，就所有资料都在了，没有。你发现有一部分资料是在什么，在以赛亚书里。那同样的，讲到以色列王国的最后的三部曲，英国最后以色列三次被掳，明白，被巴比伦掳去三次，第一次约雅敬的时候，第二次是约雅金的时候，第三次是西底家的时候，三次被掳。那么这个就造成了以色列王国的三部曲。那么耶利米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先知呢？从约雅敬开始，一直到什么？一直到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最后被杀为止。所以整个以耶利米当他做先知，就刚好是在那个时候，是在以色列要亡国的时候。现在不光北国，现在南国都要亡国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一段的故事可以说是亡国以前的故事。那个刚好是什么呢？是三部曲。所以如果大家仔细读历代之下或者读列王记下，很明显的圣经给我们看见，第一次被掳是约雅敬的时候，所以其中有但以理就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第二次是约雅金的时候，那很可能那个时候以西结也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最后一次就是西底家，那西底家被掳的时候，他的儿子被杀了，他的眼睛被挖出来，所以很清，这个就是西底家最后的遭遇。那么约雅金是被掳到巴比伦，不过37年以后又被提出来，然后又可以赏他们饭吃。所以很，你看这个是不是很难过的一件事？他本来应该坐在王位上，现在是巴比伦王赏他一口饭吃，他还以为很尊荣，因为还以为说我到底我能够坐在巴比伦王的宴席上，但这是何等的呢？这是何等悲惨的一件事情。所以最后你知道是神借着耶利米来说话，就在亡国以前，总共是22年，那一段的历史。那一段你读的马太福音根本就不算，讲到约雅敬圣经不提，就是马太不提，讲到西底家圣经也不提，因为他们虽然曾经经过了20几年，但是你看见耶利米在那对他们说了许多的话，他们就是没有听进去，明白了，他们还逼迫耶利米，还把耶利米放在坑里面，有太多太多的故事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耶利米最后，如果我们好好看一下耶利米歌，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节，你就知道耶利米是在什么时候。你看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三节，那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雅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那不要忘记，那就是第一次被掳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所以我们才知道西底家是他叔。